大家好，我是什么来着？没有文化的王婶儿。
还行，你已经很厉害了，居然能把自己给忘了。
我没把自己给忘了，我把这种就是根本就不符合事实的称呼，
因为太多了，你在想你是没文化呀，还是不招人待见，还是什么呀？所以
你快点说。
大家好，我是死不招人待见的金婶儿。
烦人，啰里吧嗦的。
为了拖延时间。
对对，今天其实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根本不需要拖延时间，因为我这儿准备了好多好多要讲的内容，
好几行呢。
对，好几行。我都担心好几篇呢，
好
吗？我都担心一个节目说不完。
没事，那正好分两期说。
对，因为今天我们要介绍这电影太牛逼了，它是现在的大热电影。
没错，这部电影名字就叫三块广告牌，
应该叫三块广告牌。
嗯，我怕大家听不清，因为儿化音太重了。
嗯，对，这部电影为什么这么火，就是因为它刚刚获得了那个最佳女主、最佳男配两个奥斯卡奖，火到爆。所以我们俩就是也不是蹭热度啊，因为我们俩
那是什么？
因为我们俩决定说这部电影的时候，他还没获奖呢。
对，就是因为我、其实还是因为高晓松，是因为我听高晓松的那个小说里提到这片了，所以当时想看看。但，
哎，对，你说高晓松，我忽然想起来了，你觉不觉得咱们俩特别像吐槽大会，永远都是要点冰冰，每天张二刚都说啊冰冰冰冰，然后咱俩每次说节目都高晓松小松
小
松
小松，对对对，
永远不会出现在我们节目里的大咖。
也背不住，哪天邀请他一下。
对对对对，
是吧？万一来呢？
嗯，
而且他现在也没有女朋友。
你快点好好说
啊。好，对，所以说现在正好也是刚上映嘛，特别特别热的一部片子。
嗯，
对，所以今天我们俩就决定给大家说这个。然后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演员吧，因为这个科恩嫂就是这个女主，太火了现在。
对对对，网上有好多，对，网上有好多就是扒他的、就是写他的文章，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我们就在这里不赘述。
不是，你必须得说，要不然你的这个工作就等于白做了，这好几行不念太亏了。
因为这个女的，她的名字叫做弗朗西斯西斯麦克刀麦，我不会念，怎么念的？然后刀什么？
中文麦克多蒙德，
麦克多蒙德，
别说呢。
我说我们应该叫他 Francis，
对 Francis 就行了，要不然太体现大家不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对对对，对这是女主，然后男主就更牛逼了，男主叫 Sam Rockwell， 对对，
我觉得他太难念了，他们
山姆，
山姆就叫山姆就完了，
嗯。
对，但是其实就这里的好多演员不都是大咖吗？
我为什么要在里边修这种赖我用的好
真实，你知道吗？这个节目大家之所以喜欢咱们，就是知道咱们跟他们水平差不多，真实。
好，
就觉得咱俩像朋友一样跟他们聊天。其实你跟朋友当一起聊天，不也就这样吗？
我会避免说这个，不愿意展示我的短板。
认真做，因为接下来会很深刻的，咱不要在这嘻嘻哈哈的。
对对对，你说的很深刻，我忽然想起来了，因为就是其实这部电影它应该主要说就是一个女主两个男配，
对
吧，差不多是这样一个结构，但是这些演员其实都是非常有演技的那种大咖，
没错，
就是他不算是他不是流量明星，他相当于演技派的那种、那种明星，其实都特别神，而且每个人都有特别多特别多的好作品。但是我在今天就是整理这三个人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女主演过那么多好作品，但我其实只看过她在《变形金刚三》里的表演。然后那个演迪克森的那个 Sam， 然后也是一个特别牛的、牛的那个演员，他曾经演过一个就是独角戏叫《月球》，就是他在整个一个戏里只有他一个演员演好多好多角色，因为他演这个克隆人特别牛逼，但是我没看过，我只看过他演的《钢铁侠二》。然后那个男配就更另一个男配、就是演警长的那个男的，他也特别特别厉害，演了好多好多，就是各种被那个奥斯卡什么金球第一名的那种文艺片、但是我只看过他演的《惊天魔盗团》。后来我就想，哇塞，我是一多肤浅的人啊！
是
啊，肤浅令我自己震惊。
对，所以你一直说自己没文化，说的特别对。
啊，是你都看过是吧？
我也没有，所以我也是不招人待见。因为没文化而不招人待见。
对对对对，后来我觉得我们俩真是太差劲了。
对，确实是因为像国外好多这种名就是演员大咖，就他属于是表演艺术家的级别，所以其实他就是即使人家觉得是一部好片，他们过来是充当配角，他们也愿意参与，就不像咱们说实话有很多现在进入到国内的有一些这种国外的电影，其实反而都是那种像你说的那种是吧，变形金刚啊等等，就这种
对
混取流量的，
不要说变形金刚坏话，
变形金刚很好看。
我不开玩笑了，咱俩好好说这部电影吧。
先讲讲这部电影的那个故事吧，就是
情节是吧？
那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因为太多公众号在写了。
你一定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毕竟你把它打出来，你打印了这三行，你要不念出来，对不起你的功课。
是是是，因为我每次介绍电影这个情节的时候，都属于语言不通顺，对，然后逻辑也不清晰，所以我今天特意打了一下。
嗯，好，
这个电影呢，主要讲的就是一个单亲妈妈，在这个女儿青春期的时候，青春期的女孩大家都是很叛逆的，
嗯，
然后出去参加舞会、出去玩的时候，结果后来呢遭这种奸杀和分尸了，
嗯，
而且就是说一下就好几个月、七个月左右的时间都没有任何的进展。
破案
都没有，对，都没有破案，
嗯，
所以呢这个妈妈呢也是就是非常气愤非常绝望，
嗯，
所以后来她就在他们那个小镇上买了三个广告牌，那个广告牌已经是被长期废弃的这样，
嗯，
三个广告牌，然后她就在那广告牌上写了，就是第一张写的是强奸致死，第二个写的就是凶手至今逍遥法外，第三个广告牌她就写的是你在干什么，威洛比局长，就是他们那个警长，
嗯，
然后后来因为这件事情，因为镇子比较小嘛，所以就引起了大家的这种轩然大波，
嗯，
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故事，
嗯，然后后来警长自杀了，
对，后来警长自杀了，
但是和他没关系，
嗯，是的，然后后来最后其实就是说这个案子其实到最后也没有真正的破，
嗯，
然后反而是后来他们发现有一个疑似杀害他女儿的这样一个杀人犯，但实际上后来被证实就是强奸犯，后来被证实并不是，
对
对，但是这个母亲和另外一个也曾经在警察局一起工作的这么一个探长，
嗯，
然后呢要就是想要去踏上去追杀这个犯人的这么一条路上，
但后来两个人中途可能都反悔了，
对，也有可能就是最后他的结局是一个开放，就是说他们要去杀，但是至于杀与不杀他们在路上在讨论，
就不重要了，
就不重要了，
对
对
对，
就一个开放式的这么一个结局，
对，这部电影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
而且你在看的时候会发现它里边埋了好多梗，嗯，
非常多，
因为你刚才说到就是说他们在故事结尾发现一个疑似强奸犯的一个人，然后要去杀他，但是其实他就是特别没有必要的给这个强奸犯安了一个就是跨国军队军人的这个
身份，对，
然后呢就暗示就是他们美国的这些军人在他们就直接说吧，就是他们侵略的某些国家里边犯下的滔天罪行，
嗯，对，
然后其实这是他们国他们美国他们美帝就是非常
美帝国主义，
对，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
是的，
可是人家就在电影里边直接说了，还最后还获得奖了，我觉得他们言论还挺自由的哈，
是确实很自由，
但是他这里边就是类似的梗，什么什么那个肤色
种族都会有，
对，
他
就埋了特别多特别多，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要是细品的话挺好玩的，
对，
嗯，
所以这部片子因为我们俩刚才就在讨论就是说接下来我们要认真的去分析这个片，要严肃认真的去分析，
我们要说什么人生啊人性啊，
人性，对，
老高端了，
就是大家认真听啊
对对对，
但实际上后来我们发现其实这部片子没有一个就是说从某一个角度去你能说清楚，其实它因为角度太多了，你从任何的角度去理解，
嗯，
去解析这部电影都有你自己的道理，
嗯，对对对，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个黑天鹅那个片子，其实你会觉得是一个就是值得你去探讨的一部片子，
对对，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就是刚才那个金婶就是一个很无知很幼稚的那个非得让我用一句话总结这部电影，我跟他说这是一部复杂的电影，它有很多的层面，
对，
但是他可能不理解啊，
是是是，我确实不理解，嗯，所以我就说你能不能就先说一句话你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对对对，我说什么来着，我那一句话好像是说啊，就是越软弱的人越容易愤怒，
对，
是这句话吗？
对对对，
啊，差不多就是
越软弱的人越容易愤怒，
嗯，
对，这是当时你说你的那个感受吗，
嗯，对对对，
解释一下为什么你有这种感受，
因为其实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乍一看你会觉得说这个母亲她特别牛逼，
嗯，
就是谁都怼，
嗯，
然后
怼天怼地，
对对对，怼警长，
嗯，
然后就是什么小混混没有怕的，他就是直接一抬腿就给人一脚那种，就是觉得他特横，然后要不然就连那个警察局都敢烧，就这么一个人，但是 其实你要仔细看他这种行为背后的那种思想根源，你就会发现其实他是特别软弱的。他之所以就是什么挂广告牌啊，然后就是跟局长什么发怒，他其实是想把就是明明就是对自己的那种愤怒转移到别人身上，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对他女儿的死有一种逃脱不了的责任，所以他其实非常的软弱，不能直视这一点。所以我觉得他首先是一个特软弱的人。然后还有就是说像那个就是这次获奖的那个 Dixon、就是我其实觉得他都有点男主的意思了哈、他也是一男配，他也特别的软弱。因为首先他是一个就是
妈宝男，
妈宝，对，他照顾了妈30多年，陪着他妈不能结婚、然后呢还疑似是同性恋、
对，
因为他没结婚嘛，就是最后他到底是不是真是反正不知道，但是警长说的是
是。
然后他呢如果他真是的话，但是他却强烈的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恐同，对于他们的国外就是说害怕同性恋叫恐同的人，然后对那个黑人还有歧视、其实他这些行为就表现出他对自己的这种性取向的一种恐惧，所以我觉得
害怕面对真实的自己，
对，所以他也是一个很暴躁的人、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些人的所有的这些暴躁都源于他们的恐惧，所以我就得来了这样一个结论啊。
对，我非常认同你的这个结论。
是呀，
对，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就是说你说那个就是这个女主她有特别软弱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就是她在整个这个电影当中其实也是展现出来了，就在，但是她是在很小的部分，但其实都值得你细细去品味。一个是她看到鹿的时候，然后你记得吗，然后那女主就说你这么可爱，你看着我说你一定不会是她那个转世投胎过来的，然后这是一个。还有一点就是说她那个两个拖鞋，她穿上她女儿的两个拖鞋、然后在屋里做对话、其实就是她虽然长期给人一种就是暴躁那种强势，就特怼天怼地那种印象，天不怕地不怕，但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两个小的细节的地方，其实都展现出了他的那种柔，就是内心那种软弱的那个一面，对。但是我当时看完就是有一句话，就是那个他的前夫跟他在电影里说的，就说那个愤怒只会带来更多的愤怒
啊，这是你给我的总结。
对，这是我当时就觉得，我并不是说这一句话能够来形容整部电影，但这一句话让我印象最深刻，因为我觉得就像也同样说这两个人，就这男就是女主，然后他就是因为愤怒，所以他的愤怒导致了一切的就是这种行为，包括像你说的，然后他可能是因为对，就是当然原因是因为对女儿的那种死的负责，然后就无法发泄自己，无法去面对自己，然后他还烧警察局，然后就是各种，然后给那个牙医手上钻窟窿，就用各种愤怒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然后这个警探吧算是警察，然后他也是，然后就是包括他的那个警长自杀以后他去
打人，
然后把那个男的从2楼扔下去，
嗯，
对吧，等等，就是这种行为、
嗯、
然后去表达自己，也是去表达自己的愤怒。但是我突然间就有一特别深的感受，就想到其实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你看大家会有那种叫什么怒躁症还是叫什么
路怒症，
对，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就每个人都有愤怒，然后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愤怒去传染给旁边的人。
哦，我，你知道吗，你要说到路怒症的话，我就随便简单说两句哈、
可以，
因为你可能就本人不开车，所以没有那种感受、就是现在在北京开车基本上啊、就是10次有9次你都是一定会生气的、就是你一定会在路上遇见传统的傻逼、就是各种，比如说停在那个，就是明明在路中间你不走了、就停在那儿挡着你的路啊、然后或者就是开车的时候就你眼看着，就比如说这些车并线、就真的不能并线，因为就并线你一定中间还得有一些就是距离啊、就横着就那么挤就并线等等，就你知道吗，就是说
你不得不去那个去，
不是不得不生气，就是你没有一次，就现在在北京基本上没有一次能够愉快的开车出行，一次都没有。
对，所以就是，但是你没发现其实是很多时候就是不光是你这样、别人也这样，就所有人都是这样，但这种愤怒是能够被传染的、就是其实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里边那警长他女儿，就是他媳妇儿、其实警长自杀了确实跟那个这个女主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但是他的那个，但他妻子其实所有人都认为跟他有关系，包括他妻子，但是他就当他问，就这个女主问他妻子的时候说，那个你是不是觉得是我害死那个就这个警长的、然后他妻子就说了一句，说我没有这么认为，但实际上我觉得他心里是有那种感受，但其实他很克制自己，然后他说我还有两个女儿在那个车上等我什么的，然后他把那个警长给他的信，给这个女主信就走了、但我觉得如果假如说他妻子也 是这种特别暴躁的人，也是发怒，然后去，但他完全可以有理由认为是因为他的刺激导致这个警长去自杀的。
好吧，可以，
对，就这是我的个人感受啊，我是觉得看完了我会有这种感受，但其实我是觉得当你最后其实就像你说你去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候，其实你可能这种愤怒就没有那么强烈。
嗯，对，就是放在这个电影里边的话确实可以这么说，但是放在真实生活里的话不一定是这样。
对，我就说是电影，现在不就深刻、
回来了是吧，
电影、
啊、OK OK OK， 我还那个在路怒症里面那段、好吧，我对对对，我觉得是、确实是这样的。但是 你知道吗，我觉得他这电影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地方，就是说除了那个神一样的警长以外，其他的角色没有一个是绝对
好
的，好
和绝对坏。
对，
其实警长我特别想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警长自杀这件事儿，你觉得是勇敢还是懦弱？
是懦弱呀。
对呀，
但是
可是
确实跟这个人没、跟这个女主没关系啊。
对，但是实际上当然我会觉得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警长的这种，因为他最后死的时候不还自己在头上套了一说不要那什么，不要拿下头套就直接去报警，但其实可能有些人会认为也是很勇敢的一种表现，因为他接下来的三个月可能会
他不想面对，
对对、会拖累家人什么，他自己也去不想面对，但是反正我觉得、如果我自己的感受，我也觉得其实这是警长的一个懦弱。
对，所以这部戏最后的结论就是说表现了 一部电影都表现，就是所有软弱的人集合到一起，没有一个人是那个特别勇敢的、除了女主前夫的现女友
十九岁的那个，
他的现女友特别喜欢，实在太可爱了
啊、对对对，他确实是就很单纯的一个人，
对对对 对，
但其实他把人性的很多面都通过这部电影展现出来了，
但是
太就是因为人本来就是多面性的。
对对对，我忽然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在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我说这部电影特别奇怪，就是他所有的人物都特别喜欢把这种愤怒发泄在不相关的人身上，你发现了吗？
对，
比如说那个就是警长死了以后、那个警察特别的生气，那个迪克森特别生气、然后他特别生气发泄的方法既不是去找女主报复，也不是说自己捶墙或者怎么样的，他去把对面广告公司那人揍了一顿，
广告公司代理的那个男孩。
对啊，就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再比如说，
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他会觉得如果你把广告牌租给这个女主的话，这一切事情都不会发生。
那主要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女主啊，女主的问题，
女主要租，可你可以不租给他，
但你可以去打女主啊，你又不去然后非打他。然后那女主也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不能破案，其实女主自己心里特别清楚，就是说这不能破案不是警长的问题，
对，
她只不过是强词夺理，
对，
她就是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那个愤怒找一个
出口，对，
但其实就是我觉得你要真的是那么想替你女儿破案的话，其实就比如说现在那个有好多好多那种案件都是警方没办法破案、最后是那个就是
家里亲属或
者亲自去破案，
对对对，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新闻，
是不是有一个叫《女儿的名义》那部电影？
好像是，就类似于这
个，就是说有一个法国的爸爸，女儿被德国人杀了那几个，然后他就、就是花了30年，最后把那个人抓到监狱里去的故事。
中国也有这种事儿，有一个我原来看过一个新闻，但具体记不清了。
反正就是类似的，我觉得就是说，如果特别想破案的话，就是好多人会干这样的一件事儿，但是这个女主却选择了发广告牌儿。
但其实对你说的这个特别对，就是他们会把这种愤怒发泄在不相关的人身上。
对啊，好奇怪，这是我特别奇怪的。
但其实你没发现不相关的人其实很多时候回馈给他们的并不是愤怒，你看比如说那个迪克森把那个真的把那广告牌代理商给扔进去摔成什么样了结果他到了他不烧伤了吗，
给他一果汁是吧、
然后给他一果汁，其实他回馈给他的，如果他要恨他，他也应该趁机戳他俩对吧然后但是这样，但是你说那个警长，其实那个警长已经向那个就是说这个女主去解释，并且他自杀以后还给他留了一封信，给他又租了一个月的广告牌，就把那个钱租金给他就是给他、
但我觉得这一段是我最理解的你知道吗，因为其实就是他给他付租金这一块是 比前面我都理解、
嗯、
因为我觉得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是警长我可能也会这么干，因为我真的首先我知道就是全镇的人都站在我这边，没有人向着他、
嗯、对，
所以我其实从我的名誉的角度讲，我根本不在乎那广告牌是不是发在那儿。但是呢我死了，我其实特别想看看就是这个，因为广告牌会给他和我的死、
嗯、
同时会给他带来什么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还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
但其实他在那里边也调侃的，也好像说了这个意思，
嗯，
就是说我到底看看，就是说你接下来会怎么样。但实际上我相信这个警长可能本身也是希望，就是说其实他是希望他能够破案的，但他就是没有办法去，因为有些事情并不是说你想去破案就真的能把这个案子破了的、
嗯、
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一个是愤怒的这个人，但其实反馈过来的就是说他面对发泄的这个人并没有回馈给他愤怒。其实这里边真正愤怒的就两个人，一个是这女主，一个是那 Dixon，
都是获奥斯卡，就是说你不愤怒是得不了奖的。
对，
想要
所以他们俩最后才上
愤怒，
最后才两个人上路呢。
两个人上路，其实这是隐喻是吗？你们愤怒的人都去死吧。
哎呀，真背不住，你这么一说我也不但是其实你没发现吗，就这女主整个电影当中她一次都没有笑过，唯一就在最后车上
笑，
露出了一丝微笑。
这个说明就是她掌握这个人物掌握的特别好。
嗯
嗯，
所以我就当时我就在想，他们俩不是在路上在决定要不要去杀这个人吗？所以说就我会觉得可能50%的几率他不会杀。
我基本上看他俩装车的时候觉得他俩
应该不
会杀。因为大家都特别的平和的状态，我觉得就是一开始那个第一次拿那枪杵着自己下巴打电话的时候、
嗯、
我能感觉到他那种暴怒的那种心态。但是等到第二天他们装车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已经没有了，还在那喝着睡、
嗯、对对对，
我觉得是不会杀了。
而且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就是像你说这个暴躁的这个人是软弱也好，但是其实他本身原生态的家庭对他影响很大，因为这个妈妈的婚姻并不幸福，他老公跟他离婚了，离婚了、
哎、
找了一个19岁年轻姑娘。你觉得这个妈妈心里应该是什么感受？
你知道吗，就是你这个点引得特别的好，因为接下来我正好想说这个话题的，这个起承转合做得特别的，
谢谢谢谢。主要是我太了解你，你刚才给了我一眼神，我想你估计就想说这个。
真的吗？我刚才明明闭着眼睛。
难道你是睡着在聊吗？
对，咱俩不敢好好说。就是其实我一直就是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他们说好莱坞的编剧，就是好的编剧，在编剧的时候、
嗯、
他虽然只是写了这个人可能是30岁的某一段时间的
故事，这不高晓松说的吗？
对，
又提
所以又要提他是吧。所以但是他会把就是他年轻的时候的背景都讲得很清楚。
对对对，
我觉得像这个男配和女主他们俩的背景，就是虽然没有就是说口述表达清楚、
嗯、
但是其实都在故事里给你表现特别清楚。
没错，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人他虽然有很多就是看似荒唐和难以理解的行为、
嗯、
但是加上他的这些背景，你就会觉得他所有的行为都特别的合理。就是因为他的这些背景合理，再加上这个演员演技特别好，你就会觉得他这个人特别立体，
特
别丰满。
别丰富。 对
他是一个就很真实，他的存在是合理的这么一个角色、
嗯、
然后就是因为今天我在想这个就是演 Dixon 的这个演员，就这 Sam、
嗯、
他演的不是特别好吗？因为他当时演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应该，我当时没看啊、
嗯、
我就觉得他应该肯定是那个获男配最佳男配的那个人、
嗯、
然后果然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演的这个角色演的特别特别的生动。后来我就在想，我说咱们中国好多演员就很难像他演的这个角色就是这么的有说服力，你就会觉得他演的就是很真实很真实、
嗯、
特别生动特别好，而且有好多好多层次。然后我就在想，难道是我们中国演员真的演技不行吗？后来我就在想，我就想了想，就是近期我看的这些国产电影，我就发现咱们中国的就是好多影视剧作品的这些人物都没有背景。
对，编剧主要还是编剧的问题。
对，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看过邓超演的那个《城市之光》，我不知道你看了
没
有。我就随便看了一下啊、
嗯、
因为无聊嘛、
嗯、
然后看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就是说那个坏人坏的，就是那坏人他虽然交代了说哦这个坏人是因为小时候他爸虐待他，但是你就觉得特别单薄特别不合理。然后邓超演的是一个就是破案的奇才，然后还为了破案然后宁肯牺牲自己，你就会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就是你都觉得就是说啊，就是一烂剧，也没有代入感，也不会打动你，就是你更加觉得这角色没有说服力，就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现在中国电影的这个编剧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对，你说这个是，所以就是说你刚才说你特别理解这个 Dixon 他做的好多事，包括他能演得这么好，其实就是那个警长那封信里交代了他的背景嘛。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 就是你在编剧的时候，你编就像你说，你把他的小学，然后或者是小时候，然后或者长大以后，整个原生态家庭的这个情况，然后包括他一些经历，你编得很完整的时候，其实更利于这个演员去理解这个人物。但是现在咱们的编剧可能就还没有这个功力，他会觉得，所以为什么咱们说这部片好，就因为他的人物是丰满的，人性就是说也是充分的展现出来，就像你说的，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圣人或者是好人，绝对好人绝对坏人。
对，
但是咱们的片就是中国的电影里特别把一个人好就好到不行，坏就坏的彻底，
而且没有理由。
对，其实没有人是那样，谁会坏到不行
啊？
坏到就是没有理由的，就我就想坏，我没有任何理由，我就
或者就因为你抢了我的男人我就坏到底，我灭你们全家，应该不至于。
对呀，所以就是说中国的编剧的这个功力或者他对人物的理解，就是，
应该是观众没有这个需求，观众就想看那个白莲花啊，或者就想看那种曲折的爱情故事
是吗
之类的。对，没有想看，就不想发掘什么特别深的。
我觉得不是。那你说这个三块广告牌其实播出来，现在在中国的那个虽然好有好多电影院没有放啊，但其实口碑也挺好的，现在好多人都在看这个。
嗨，有一部分人可能是真喜欢，也有一部分人像咱们是因为工作需要，嗯，
还有一部分人是就觉得
附庸
风
雅，
其实这好片我得去看是吧
之类的。
好吧，但我觉得如果咱俩不做这个工作的话，我也会去看这个片，因为我喜欢高晓松。必须得再向他表白一下。
像我这种就看变形金刚看钢铁侠的人，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你可以表白那个这里边那个什么钢铁侠里不也 有那 Dixon 是吗？
啊，对
对，你可以表白一下。
不开玩笑了。不过就我在做资料的时候还就是看了一些关于这个女主的资料，其实我觉得这个女主啊长得一点都不漂亮，简直就是丑，
嗯，
而且年轻的时候也不好看，虽然好
多比现在好多了，
废话，虽然你好多公关文都写说她特别的好看之类的，
嗯，
但我觉得那些都是扯，她一点都不好看。但是我特别喜欢她的这个性格，因为好多文章也都在写说她又低调，
嗯，
又坚强，然后就特别特别好，
嗯，
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女性，而且是一个女权主义。因为比如说她这次参加奥斯卡颁奖的时候，她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还说要向什么全体的这些工作女性的艺术工作者致敬，
嗯，
大家还起立鼓掌什么的，就弄得都特别好，所以我对她还挺感兴趣的。而且她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特别欣赏她，
嗯，
她说她不是特别老吗，她说我脸上的这些皱纹，
嗯，
她说想怎么说来着啊，说那个我脸上的这些褶子就是我人生的一个地图。
哦，对，我也听过他说的这话。
我觉得就简直就是对比我们现在这种少女感少女爆棚的这些人设来讲的话，他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嗯，你说的这个确实是，我也在想，就是说有哪个女人真的就是能够面对自己脸上的这些皱纹，然后还能就是坦然面对而不去打肉毒。我觉得她内心当中一定是非常非常自信非常非常勇敢，
她是真正的女权，
而且我觉得她的人生一定会非常精彩，这样的女人。
对，所以我决定看一下她的获奖作品。
我以为你决定说我不去打肉毒，我要面对我的皱纹，
不，
感谢我的岁月。
咱俩可以下次看看她的那个雪迷宫或者冰雪暴这些就是获奖的。
不是，现在咱们怎么说这几期都先把接下来的要就是要说的电影都预期，
就是功课做得特别
好，
所以就是让我特别的感兴趣。
可以啊，那我们就到时候看看呗，也得认认真真的说一些这些有品质的电影。
对
呀，
啊，插科打诨
的就算了。
对呀，
啊，对，
行了，时间不等人，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岁月不饶人，好吧，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哎，我觉得我建议你等这个的背景音乐，你放那个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就是它这里边的一首歌。
我搜搜看啊，那下载可能是需要花钱的。
也是，我们现在不挣钱，那就随便吧，随意啊，我只是一个提议。
好了，那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好的，拜拜，
拜拜。